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是一个早期的书信，写作的对象呢是保罗在第一次传道之旅中建立的在南加拉太的地区的教会啊，主要是路斯德、以格念呢、比西底的安提阿呀。那这些城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和14章啊有详细的介绍。那在保罗建立完教会之后呢发生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教义之争啊，所以在这之后保罗要写一封信回去给到这个地方的教会啊，告诉他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是不能动摇的啊，这是加拉太书写作的背景啊。所以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早于使徒行传15章啊这耶路撒冷会议啊，因为在这个会议上呢就确定了外邦人不需要去按照犹太律法来守啊，那这个会议就等于把加拉太书的背景里的一些包括割礼啊一些犹太人强迫外邦人要接受的礼仪呢就通过耶路撒冷会议呢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在加拉太书的写作的时候呢这个显然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借着这一卷书呢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视角啊来看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呢我们能看见一些特别鲜明的特征。第一呢就这封信非常严厉。如果说呢我们查到现在的书信啊已经是写给第三个地方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啊写给罗马地方教会的，写给哥林多地方教会的。写给加拉太地方教会呢是到现在为止最严厉的。甚至呢我们在往后翻的所有书信里呢也没有这样严厉的语气的。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说明加拉太书所讲的问题最严肃。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查完的哥林多前后书。如果说哥林多人的问题啊是很多的话呢，那加拉太人的问题呢就是很严肃就是很深因为哥林多人呢他们保罗总是称他们是愚妄的，愚妄的意思就是糊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保罗对他们始终还是鼓励的盼望他们回头的。但为什么加拉太书我们读下来呢这个词都很严厉那第一章在开头五节之后第六节立刻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啊。然后呢在第八节啊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整篇都是在这么讲啊，乃至到加拉太书的六章的就是最后那六章的第17节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里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教义之争啊。所以保罗的严厉的对象呢并不是加拉太人呢而是加拉太人被搅扰的那错误的教义甚至可以称它为异端。因为那些假弟兄进来所传的呢使得加拉太人开始信的是另外一个福音了。所以这保罗就毫不妥协了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第一个看见啊借着加拉太书呢就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不是我们认为的可以轻忽啊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黑和白是和非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哥林多人面临的要严肃的多那第二个角度呢整个加拉太书呢我们看见虽然他在讲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的视角和哥林多人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的视角呢不太一样啊罗马书呢也讲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但是罗马书的角度呢是站在把福音讲清楚的角度就是从罗马书一章到第八章啊整个把福音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九章开始又讲了犹太人在这福音中的地位啊十二章再往后就讲了成圣的路上我们会需要得着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道理啊是一个完整的教导啊那哥林多前后书呢是一个完整的对哥林多人的劝诫啊带着爱的劝诫劝告盼望他们回头这个我们已经查完很清楚的得着这个印象。 加拉太书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卷呢征战的书啊，它要打仗，因为敌人已经开始要搅扰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就这个福音如果被动摇，那整个大本营就动摇了就整个教会就没有生命，就是死的人就不得救了。所以加拉太书它的整个视角和前面两卷以及后面那些书信是有大不同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第一个就是它很严厉，那第二个呢，它并不是在单单的要教导，他要征战他要把这错误的教导呢给赶出去所以加拉太书的整个的立场就是基于这么一个背景来写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第一章因为呢加拉太书的保罗要给出来的教义呢就是因信称义那他要打的对象呢就是因律法称义所以这样的一个征战呢其实从保罗刚开始传第一次传道之旅就开始其实到今天依然还在打这就是为什么这卷书如此的宝贵就是我们这个仗呢没打完呢就是人在里面的属灵的骄傲会使得自己自以为义想要靠行为称义的心呢从初代教会到今天就没有灭掉今天依然还在所以这是让我们读加拉太书能够给我们很大启示的地方就我们也要小心呢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这个错误的教导今天依然会大大的搅扰我们所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一章的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一章的一节一开始从问安开始保罗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背景就是他在介绍神就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他两个不是就把一个对立面给出来了这是我们一章看见的第一个点就是不看外表不看人只单单看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等会儿会把一个观点给出来就是那个因行为称义的不叫福音是蒙咒诅的但在这之前呢他先要建立一个概念就是他所说的话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所以他不是看着人也不是通过人他只单单定睛在神身上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进到教义的程度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样的道理不是人编出来的不是人讨论出来的是神启示出来的所以这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既告诉我们我们在听福音真理的时候呢要坚定的相信正道同时呢也要不要去看人我们抬头看主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道理是真的呢因为主会启示给我们呢那我们里面也有圣灵每一个基督徒自己都有圣灵都有圣经只要我们心里是谦卑的我愿意听神的我想要明白真理神就会让我们里面的圣灵做明确的见证这道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到第十一节到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吗若是讨人就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反复在讲不是出于人呢第十一节中间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两个是一组对比从人来的呢人就喜欢听从耶稣基督来的呢保罗就要为之而奋斗而战斗就是要捍卫的捍卫的意思就是容易被修改容易被扭曲因为人不爱嘛人不爱听嘛假设今天有人来传犹太教的内容那大家就觉得好听那因为这样的宗教和地上其他一切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我的行为是有价值的 我本来是好的，我是可以蒙神悦纳的，只是偶尔犯了错，所以需要修正，这个是我们爱听的。那保罗借着罗马书所讲的一个义人都没有这句话，我们一听就不喜欢听，所以罗马书只是在讲教导，到加拉太书呢，保罗就要为这个道理来捍卫了。所以教义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可以轻忽的，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不要与人相争啊，这是错的啊。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人那么多的麻烦啊，而且哥林多人针对的是保罗自己啊。那保罗的心是什么？他依然是用爱来挽回的。我们把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保罗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呢？他不在乎自己啊。哥林多人其实和加拉太人对保罗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哥林多人虽然也受搅扰但他们论断保罗的是什么？他不是使徒，他们论断保罗是似而又非的，经常是相貌不扬，然后说话严厉的，就他们在论断保罗自己是用心机来牢笼他们的。这是哥林多人论断保罗。但是加拉太呢？加拉太人他们不是对着保罗去的，他们是对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去的。所以我们可见保罗在这两个人的态度，对两种人的态度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人对着我们，我们会被冒犯；如果有人对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呢，我们倒能妥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更重要。我们是谁呢？我们不过就是人嘛。所以保罗别人冒犯他没关系，他不在乎，他的心依然还在羊身上。但是人要改他所传的福音，他就毫不妥协，严厉而没有余地，因为这是生死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不看人，他的确不看人，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他也不在乎人怎么来说这福音，他只在乎这道理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今天该怎么面对这福音呢？我们听见了，我们是去寻求人的看法吗？我们还是自己翻开圣经，我来到主面前，我来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出于你的。因为启示就意味着它是从神来的，它不是从人来的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后看一章的13节，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所以13节14节他就讲他自己了。14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更加热心。犹太教逼迫长进热心，他的意思是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你们所想要追求的东西我已经追求到了极致，现在我死了再活过来告诉你们不要去试了。我们简单把13 14节总结一下，保罗就想说这个意思，说我吃过的毒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原来已经死了的我再去吃这毒药呢？那就是毒药。他说我更加长进，更加热心，我比你们追求的更厉害，但那就是一条死路所以他活路是什么呢？15节，然而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他的活路是神发动的，不是他发动的。他发动的到最后结果就是他主动的要去杀基督徒，主动的要去更加热心的逼迫那些属神的人。但是神主动把他分别出来，神主动把真理启示给他，所以他终于明白呢，我们去到主那里不是凭着我的努力的，是凭着神的作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加拉太书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教义观念呢，就是他要对着那因律法称义因行为称义的人要重重的开一炮这就是保罗借着加拉太书想给我们的那所以起点呢，他要建立一个概念，真理是怎么来的，不是从人的来的所以加拉太人呢，在保罗传完福音之后， 来了一群犹太教的人，因为最初保罗所传的呢，很多也是犹太会堂的人嘛，所以他们哎一听犹太教人说的，好像更能让我们开心啊，更能迎合我们灵里的骄傲啊，所以他们就被拽走了，所以保罗才要写这封信啊，所以在第16节啊开始，一直到第24节呢，保罗就在说呢，他得着启示之后，他不与人商量。他讲了递进的关系啊，16节我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17节他没有去耶路撒冷，18节他很晚，过了3年才去，而且去呢只见了基法，也就是彼得和主的兄弟雅各，其他的都没见啊。到22节呢，其他的各教会的人都没见过他。他在说什么？他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听来的，是神给他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保罗为什么花那么长的篇幅在这里强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坚定的信心呢，是单单出于从神的启示的。我自己读然后我求圣灵教导我，我里面若不真的被圣灵所劝服啊，我不可能在外面被人能够说服的，因为人能够把我带到一个理论那去，换一批人可以把我带到再一个理论那去啊，那是没有意义的。唯独我里面真的被光照了，我才会坚定啊，坚定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人的话语能摇动啊。那第一章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啊。中间我们跳过去的第6节到第9节啊，第6节说呢，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8节啊，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9节，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两个应当被咒诅，说明呢，这福音若改了，就是异端了。我们今天要牢牢的锚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磐石上。我们从圣经里能读出很多的道理啊，但当中呢有一些的道理啊，是一点都偏不得的。这就是关于救恩、关于福音的道理。我们有没有走偏了的呢？有。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走偏到一个地步，把福音都改了，那就不叫走偏了，那就死了，那就不得救了。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卷书言辞激烈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福音里啊，我们一定要记得，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3天后复活了。我要单单凭着信心，借着他给我的恩典，凭着我的信心，我领受这救恩呢，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我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功劳在这救恩上，单单凭信心，不凭行为接受这恩典，这就是福音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任何的更改都会导致我们得不着赦罪的恩典。如果我凭着我的行为得着天堂的入场券，那我怎么能叫耶稣赦免了我呢？明明是我自己赦免了自己嘛。所以在第1章的第6节到第9节啊，他就应当被咒诅啊，这就意味着他就不是弟兄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这个和哥林多人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差别的。保罗从来没有在他的书信里把哥林多人不当作弟兄，他最严厉的也就是到最后哥林多后书的13章，他说我要回到管教的权柄上，就像爸爸要管教孩子一样。那在加拉太书上来就是要咒诅，谁才是被咒诅的？魔鬼撒旦才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走偏的问题，这是一个黑白生死的问题，这是我们借着加拉太书一章看见的第2个点。所以整个第1章是一个开头， 他会引出后面的一个长篇的论述，这论述的焦点只有一个教义啊，到底我们得着救恩是凭着行律法呢，还是凭着信心？我们现在知道了，是单单凭着信心。哈利路亚。